这一课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3课讲课。需要什么让上帝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成就他的计划呢？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估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并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那怎么算啊？如果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但是这一条路却是困难重重，那又应该怎么算啊？甚至乎是事情毫无进展，几乎看不到半点希望，又或者你面临真是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又应该怎么算呢？我认为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里面，成日都会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没办法明白的。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远高于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有时这些不确定或者是困难障碍比我们要做的事更加重要。我想有时上帝之所以让我们去做一件事，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做成那件事，而是单单这样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勇于面对当中的困难。困难可以有转化更新的功效，而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真正旨意是为了要更新我们，令到我们更加似基督。当然这一种更新转化可能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在这个礼拜的课程里面，我们将会学习上帝透过需要付出代价的信心环境来到转化他的子民。我们在尼希米的生命里面看到他是一个活出付信心代价的人。上帝使用尼希米完成了一些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他带领并且坚固在以色列存留下来的百姓，重建了耶路撒冷被毁坏的城墙。上帝首先转化了尼希米的心，然后再转化百姓的心。这个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这样似乎也都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的方式。我们将会分成两部分来到研读尼希米记一至到三章，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怎样转化人心并且创造历史。第一部分是上帝转化尼希米，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一节至到二章九节。第二部分尼希米记第二章十节至到第三章三十二节，我们将会看到上帝转化他存留的子民。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故事是在书山城开始展开。书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统治的一座城，坐落在波斯湾北部，现在伊朗的中西部边缘。尼希米就住在那里。亚达薛西王20年，尼希米的一个弟兄由犹大去找他，跟他讲述了住在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这些犹大人通常被称为余民，即是剩余的子民。在尼希米记一章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住在那里的人失去了保护，在四围的仇敌面前毫无防御的能力。第四节尼希米写话，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这个消息令到尼希米心碎，他的心同耶路撒冷和住在那里的百姓紧紧相连。当他听到百姓受凌辱，处境岌岌可危之后，就哭泣悲哀数日，并且禁食祈祷。这个噩耗好像晴天霹雳这样，让尼希米感到好心痛。为什么这个消息这么令人震惊呢？那就要由以色列被掳受辱开始讲起。他们因为拜偶像叛逆上帝而受到重罚，大卫王、所罗门和希西家时代的辉煌早已经荡然无存。以色列被攻占，成为了一片的废墟。以色列人被掳流亡，耶路撒冷遭受毁坏。 以色列咁多年以嚟一直叛逆上帝去拜偶像，于是乎上帝允许佢哋遭受失败。不过即使系咁，上帝仍然系应许喺秘掳70年之后，上帝会带领嗰啲喺混乱入面仍然坚守信仰得以存留落嚟嘅百姓归回。喺90年前，亦都即系西元前538年，呢一件事应验咗。喺嗰一年，所罗巴伯带领咗50000个百姓返到去耶路撒冷，佢哋定居落嚟，然后用咗23年嘅时间将圣殿重新建立。60年之后，以斯拉带咗另外一班百姓归回，佢为嗰啲住喺耶路撒冷嘅人带嚟咗属灵嘅复兴。呢一个时候大约系西元前444年，喺以斯拉离开咗之后嘅十几年。咁多年过去，尼希米同埋其他人会好自然地期待上帝将会使到耶路撒冷同埋以色列再度兴旺起上嚟，可以成为上帝嘅见证。但是尼希米听到嘅却系佢弟兄带嚟嘅噩耗，佢嘅美好梦想破灭啦。即使佢哋已经悔改，亦都经历咗好多嘅苦难，仲睇到上帝恩典嘅记号，但系仍然喺呢一个世界寸步难行，举步维艰。你系唔系有时候感觉上帝并冇让你嘅生活有所改善呢？好多时困难堆积如山，似乎丝毫都冇减少。你系唔系有时心入面会疑惑，唔知道上帝究竟喺度做紧乜嘢？或者觉得上帝根本就唔关心你嘅需要？遇到呢一啲嘅情况，你会点做呢？喺第一章5-11，尼希米去祷告。我哋睇到上帝藉由祷告转化尼希米。我估尼希米一直都系一个成日祷告嘅人，但系而家情况非常紧急啊！佢系发自内心咁样喺绝望入面向上帝呼求：主啊，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恩典，需要超出我们想象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现在该怎么办呢？尼希米花了好长的时间不断咁样祷告。你可能已经留意到，生活入面的挑战正是深入寻求上帝的机会。咁让我问你，跟随上帝的代价是什么？寻求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又需要付出些什么呢？我们由尼希米的祷告入面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尼希米的祷告一开始就赞美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在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上帝的属性是尼希米向他呼求的依据。第六节，尼希米跟着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这个不是一次性的短暂祷告，尼希米是昼夜祈祷。根据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记载，这一段时间是由基斯流月到离散月。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是一个持续了好几个月的祷告。在祷告里面，尼希米仰望上帝的慈爱和信实，承认以色列人犯了拜偶像叛逆上帝的罪。正是这些罪导致他们被掳。不过尼希米想起了上帝的怜悯。上帝曾经应许，如果以色列人悔改，就会再次将他们招聚回来复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悔改了，尼希米在第十节提醒上帝，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上帝，我们属于你，是你呼召了我们，我们喜爱敬畏你的名，我们渴望荣耀你。不过耶路撒冷的羞辱依然存在。尼希米长达好几个月的祷告是付出代价的祷告，他持续不断地用心恳求上帝。 这个是他付代价的投入。尼希米在这里所经历的就是人成日都会讲的信徒的十字架。当一个信徒为荣耀上帝而活，要服侍上帝的子民，并且寻求扩展上帝国度的时候，就要背起信心带来的重担。这样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是对尼希米的呼召，更加是对每个信徒的呼召。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基本呼召。不过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忠心服侍上帝和服侍其他人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有很强大的灵界势力和上帝的旨意作对。除此之外，服侍和跟随耶稣之所以要付出代价，原因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跟随耶稣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克服来自我们自身的难阻。譬如说，我们自己的欲望和上帝的旨意互相冲突。上帝当然知道这一点啦。所以他常常精心安排一些处境来到挑战我们的心。困难障碍是转化更新的机会。上帝允许耶路撒冷继续陷入困境，好可能就是为了转化尼希米和百姓的心，使到他们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尼希米并没有即刻采取行动，亦都没有陷入绝望，他直接去祈祷，持续不断坚定地祈祷。他寻求上帝的旨意，带着渴望热切地寻求上帝，要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还需要愿意投入时间。对于信徒来讲，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本质上是非常个人的。耶稣要求你做的，未必就是他要求其他人做的。而他要求你我做的，都需要我们亲自付上代价。关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二个要点是要自愿。上帝没有强迫我们去做。上帝要的是一颗甘心乐意的心，愿意信服他的旨意并且跟随去。一颗信服的心能够经历上帝最大的祝福。所以在尼希米心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复兴耶路撒冷这件事上面，上帝要他发挥几大的作用呢？上帝对尼希米的计划是要他去影响亚达薛西王吗？亦或是要尼希米亲自去到那里让事情有改变呢？万一上帝要差派他去耶路撒冷，那怎么办？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咯。或者尼希米自己想去，问题是上帝要不要他去呢？上帝究竟要带领你跟随他去哪一度啊？你是怎样思考这些问题的呢？当尼希米祷告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契机。在第一章十一节，他祷告说，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话的这个王子的是哪个呢？跟着我们读到，我是做王酒政的。尼希米可以亲近王，而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尼希米持续地为到这件事祷告，上帝亦都在他的心里面慢慢酝酿了一个计划。而现在尼希米已经预备好要为住耶路撒冷来到王面前。上帝会为他见亚达薛西王开路吗？为了找到答案，尼希米必须要凭信心迈出第一步。通过比较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提到的月份，我们可以知道尼希米已经持续不断恳切祷告了四五个月。想想上帝让尼希米担任酒政的这个独特职位，在这个年代，酒政是一个极具地位和影响力的职位，只有受到王信任的人才能够担任。 佢系王嘅亲信，一直陪随喺王嘅左右，就正要保护王唔好俾人落毒。除此之外，仲要处理一啲行政事务，佢要好聪明能干先至可以做噶。喺嗰一日，王注意到尼希米面带从来未见过嘅愁容，就问佢乜嘢事。喺第二节入边话，于是他甚惧怕。喺波斯王宫入边，能够喺荣耀尊贵嘅王面前侍立，被看作系一件好荣耀嘅事。如果任何一个人面露愁容，就会被视为对王嘅大不敬，可能会被冚头噶。咁样亦都系点解尼希米当时心入边甚惧怕。不过尼希米系个全心倚靠上帝嘅人，即使佢当时心中惧怕，跟住落嚟嘅自然反应却系喺回答王呢一个问题之前，好迅速咁样喺心入边默祷。呢一个正系佢一直所祷告祈求嘅嗰一刻。对于尼希米嚟讲，背起十字架就意味住而家就要采取进一步嘅行动，要冒一啲风险啊！尼希米必须相信上帝正在带领佢，哪怕咁样做会有可能让佢付出高昂嘅代价。会耶路王咁点算呢？咁就显出信徒背起自己十字架嘅另一个特点，就系向自己死。呢一个意味住要致死我哋个人嘅欲望、愿望，为住上帝嘅旨意牺牲我哋嘅便利，放下我哋自己想要嘅。尼希米忠实地信服上帝嘅带领，于是上帝就赐俾佢该讲嘅说话。尼希米向王解释咗耶路撒冷嘅光景，然后佢好有礼貌咁样提出请求，希望王可以允许佢返去犹大重建先祖嘅城墙。亚达薛西王并冇任何义务答应尼希米呢一个请求，但系上帝已经使到王对尼希米抱有好感，王愿意俾佢恩典，答应咗佢嘅请求。王问尼希米：你要几时回来？佢关心嘅系尼希米几时返嚟啊？咁就表明上帝确实与尼希米同在，因为上帝感动人嘅心，成就上帝喺我哋身上嘅旨意。尼希米长期以嚟一直透过祷告嚟到背负耶路撒冷困境嘅呢一个重担。上帝藉由尼希米嗰段时间嘅恳切祷告，亦都透过而家对尼希米呼求嘅确认，带领尼希米进入更深地顺服，更亲密地与佢同工，靠住上帝所赐嘅顺利，尼希米更加信靠上帝，于是提出咗更多嘅请求。佢求王赐俾佢诏书，使到沿途嘅官长可以让佢安全通行。佢仲求王下诏赐俾佢建筑材料。而家我哋睇到上帝唔单单用尼希米嘅祷告时间使到尼希米嘅心同上帝嘅心对齐，同时上帝仲为尼希米拟定出一个非常详细嘅计划。当尼希米寻求上帝嘅方向，信服上帝，并且忠心跟随佢嘅带领嘅时候，上帝就为佢开路。呢一个就系我哋第一部分嘅属灵原则。上帝用试炼来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乐意顺服他那需要付代价的旨意。上帝藉由尼希米对百姓的忧虑转化为恳切的祷告。在这几个月里面，上帝转化了尼希米的心，让他欣然接受了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现在你在哪里需要为信心付出代价呢？你需要将哪一些的惧怕带到上帝的面前呢？求上帝使到你以他的心为心。对于尼希米来讲，他付上了花时间祷告和做计划的代价。向王提出请求的这件事本身就有风险，而更大的代价还在后面。不过尼希米甘心乐意地付出这些的代价，因为他的心和上帝的心完全对齐。 当佢睇到上帝向前迈进嘅时候，佢嘅心入边一定非常喜乐。我哋第二部分系第二章第十节到第三章三十二节，上帝转化佢喺耶路撒冷嘅愚民。上帝首先透过智慧嚟到转化更新佢哋。尼希米嚟到耶路撒冷，认识咗嗰啲要同佢作对、反对佢计划嘅敌人。我哋睇到有两个当地官员，一个系和伦人森巴拉，另外一个系亚扪人多比亚。呢两个人同以色列人作对，使到佢哋不得安宁。有意思嘅系，呢一波反对嘅声音出现喺尼希米啱啱得到王嘅恩典之后。咁样提醒我哋，上帝嘅敌对势力唔会打顿休息，一直都喺度活动。尼希米意识到佢哋嘅反对，但系冇胆怯，而系继续凭信心往前行。当反对上帝旨意嘅势力兴起嘅时候，我哋就得到信靠上帝嘅新机会。喺尼希米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后，佢做咗几件好有智慧嘅事。在第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上帝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尼希米没立刻宣布他的计划，而是等候合适的时机。他先要亲自评估城墙的状况，然后将百姓聚集起上来，亲口话给他们知上帝的供应。尼希米夜间出行，以免引起反对势力的注意，不是胆怯，而是有智慧。其实不用很久，反对的势力就会知道他的计划。尼希米很谨慎地考察，他查看了所有城门和被拆毁的城墙，拿到第一手资料，了解他们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他很仔细地计算成本，咁样令到佢对百姓说话嘅时候更加可信，而且更加有说服力。当我哋做上帝工作嘅时候，你系唔系认真仔细咁样计算成本呢？信心嘅操练几乎总系要付上代价㗎。有时为咗要做足准备，我哋必须仔细咁样推敲成本。嗰啲冇计划又唔事先计算成本嘅人，往往喺事工嘅理想入面感到幻灭，结果半途而废。上帝而家藉住尼希米嘅转化，去转化喺耶路撒冷传流落嚟嘅子民。尼希米喺第二章十七至到二十节传达咗上帝嘅计划。佢将百姓招聚喺一起，对佢哋说话，好清楚地指出佢哋所面临嘅问题。第二章十七节，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佢呼吁百姓要有渴望，住喺一个安全，可以活得有尊严，而不是一个毫无防卫能力任人欺辱的地方。虽然百姓确实有这样的渴望，但是因为工程浩大，再加上有敌人和他们作对，所以似乎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于是尼希米向他们说明为什么现在这一切是有可能实现的原因。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说明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尼希米不单止是使用愿景来到呼吁百姓，还告诉他们知将会怎样实现，还有为什么可以实现。因为使到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工程的是上帝。尼希米告诉他们知上帝施恩的手，他并没有将这个计划归功给自己。要让上帝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的骄傲。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供应者，我们如果离开上帝，就什么都做不成。百姓愿意修筑城墙，并不是因为尼希米，而是出于上帝。 当上帝赐予我哋恩典嘅时候，就系我哋将荣耀归俾佢嘅好机会。百姓迫切嘅需要，亦都好想要重建城墙。而家佢哋睇到上帝为佢哋提供咗方法，佢哋得到咗王嘅祝福，有咗建墙嘅材料，亦都有咗尼希米呢一个大有能力嘅领袖。最重要嘅系，佢哋睇到上帝喺呢一件事上面动工。如果唔系，所有嘅呢一啲障碍，点可能会系咁出人意料地被铲除呢？剩低落嚟最后一项嘅必要资源就系人，做工嘅人。佢哋嘅回答系乜嘢呢？第十八节，佢哋就话：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而家重建城墙所需要嘅能力，上帝亦都供应咗啦。上帝选择兴起尼希米，佢亦都完全可以兴起另一个人。上帝选择咗呢一个时间，佢亦都完全可以选择另一个时间。对于存留喺耶路撒冷嘅百姓嚟讲，喺上帝动工之前，佢哋嘅呼召系继续活出信心嘅生活，等候上帝。喺上帝安置佢哋嘅地方同埋时间，耐心地过信心嘅生活，等候上帝动工。对于你我嚟讲都系一样嘅。上帝并唔会按照我哋嘅时间表做事。我哋为基督背起十字架所付上嘅代价，好大程度上就系满怀信心咁样祈祷同埋等候。上帝嘅时间到啦，百姓们大受激励，充满热情地乐意付上重建城墙嘅代价。不过佢哋嘅努力引起人注意，敌对势力开始抬头，窃笑藐视佢哋。尼希米冇被吓到。第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有趣嘅系，尼希米冇即刻话俾佢哋知有关王嘅支援，佢只系好简单咁样宣布，佢哋将唔会受到上帝嘅祝福。我哋睇到尼希米嘅信心在于上帝，而唔系建立喺王嘅身上。使到佢哋必定会成功嘅系上帝。王嘅支援当然系重要啦，但系呢一啲都系嚟自上帝嘅另一种供应。敌对上帝嘅势力最终必须要喺上帝面前交账。喺第三章，上帝透过辛勤劳动进一步转化百姓，佢哋团结一心重建城墙，随住石头一块块咁样搭起，佢哋嘅信心亦都一点点咁样转化为肉眼可见嘅生活实际。呢一章嘅内容好丰富。首先，我哋睇到尼希米喺分派工作上面嘅智慧。经文所描述嘅每一组人员都有明确嘅任务。其次，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重建城墙嘅人既有祭司、圣殿仆役、首领嘅儿子们，亦都有各行各业唔同技巧嘅人，好似银匠啊、商人啊等等。呢一啲人背景大不相同，而修筑城墙唔系佢哋嘅本行。我哋睇到参与入嚟嘅人，唔单止有本地人，仲有由远方赶嚟嘅人。喺第十二节，我哋仲睇到妇女亦都为到修筑城墙做出咗贡献。第三，好多人喺自己屋企附近修筑城墙，咁样一定会令到佢哋更加有归属感。第四，上帝记低佢哋每个人具体嘅名字同埋所做嘅工作，向我哋表明上帝看重每一个人，佢记得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当我哋顺服佢旨意嘅时候，上帝就俾我哋机会参与佢嘅事工。不过，修筑城墙嘅工作仍旧充满挑战，系需要体力嘅工作，仲要面对当地人嘅反对势力。百姓因为修筑城墙而损失嘅，可能系呢一段时间入面所赚取嘅工钱。不过，佢哋仍然热情踊跃咁样付上代价。 因为他们看到上帝在动工，他们想要参与其中。这样就得出我们的属灵原则，上帝的作为激励信徒愿意不计代价地信靠跟随他。上帝正在这里鼓励你在哪里付上代价服侍他呢？可能你在服侍里面感到挫折或者灰心沮丧，那你祈求上帝在你心灵和生活里面做些什么的转化，让你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呢？事情经过了好多好多年都似乎没什么起色，然后上帝用令人惊讶的速度将一群心灰意冷的人转变为一支士气高涨、充满盼望、同心合一的军队。修筑城墙的工程是他们没办法个人单独完成的，但是他们因为得到上帝的帮助和供应而士气大振，倍受激励，同心合一地出力筑墙。上帝将他们由深深的失望入面拉出来，使到他们转移信心十足地依靠他。在救赎历史的进程入面，上帝不断地用恩典炼净他的子民，重建他们，就好像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我们在尼希米和耶路撒冷的渔民身上看到上帝透过一些需要付代价的信心环境来到转化他的子民。当上帝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一定会有代价，但是亦都一定会有祝福。这些的代价没有办法和上帝的供应相比，这些供应不单单是给尼希米，亦都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可以有机会参与上帝的计划，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为我们提供保障和支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虽然犯罪，但是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我们有机会顺住上帝的方向前进，需要时上帝赐给我们当讲的说话，赐给我们做战略计划的头脑，上帝亦都会感动其他人的心，赐给我们需要的资源。上帝会保护我们完成他的目标，并且给我们机会来到信靠他，有共同属灵意象的同伴，赐给我们智慧和辨别力，分担工作的同工，有机会见证他的作为。上帝仲创造环境来到塑造我们，上帝让我们坐在前排最好的位置观看他的作为，一切都是按住上帝的时间，一切都是按住上帝的方式成就。上帝允许我们的生活出现苦难，好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在一切事上顺服上帝的旨意和时间，在各种环境入面信靠他，看见他的智慧和丰富的供应，并且将荣耀归给他。这个是一个转化更新的过程，亦都是一条蒙福之路，他所带来的喜乐要远远超过一切所需要付上的代价。这一份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有关 BSF 的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你去 bsfinternational.org。